嗨，我是徐拉，还有一只猫，刚步入婚姻并走上创业不归路，白衣到不行的白手起家，快要而立的女子。我喜欢猫，觉得可爱，但谈各样人生百态。 PS， 我都是下班录的，请不要追杀我出货，谢谢哦。
今天的主题是新生代的社群经营，长大的志愿是当 KOL。
欸，这题好像是前阵子发生在我们两个去吃饭，
没错，
路上的事。欸，
对，我们在探讨，因为其实前阵子我跟徐拉就是因为很久没见面，然后我们就想说，哦，好，那我们就约去一个，就是等徐拉忙完之后，我们就想说去一家甜点店这样。然后这时候徐拉就是推荐了一家，就是。他是有一点个人吗？个人工作室的那种感觉
的那种甜点。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必须得先预约，然后他会在预约的时候有一个时段开放让你去预约这件事情，然后并且菜单也会先告诉你说，哦，他那天会怎么搭配。然后我们那一天呢，就是反正我预约好之后，我就想说，哇靠，吃个两个人吃个甜点，一个人要700多块哎。然后就想说，哇，这是什么蛋糕大餐之类的。然后因为其实我平常也没有很常吃那种甜点，我就觉得好啊，可以去吃吃看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们进去之后呢，它就真的是一个客厅，就是一个家庭的客厅。然后里面呢就有厨房啊、厕所啊，然后两间，好像是两间房间吧，就是真的是公寓，就是人家那种楼下按电铃，然后你上去二楼，然后进去人家家里那种感觉。那个铁门，连铁门都是那种很住家的那种感觉的那种。然后一进去我们坐下，我们想说，嗯，只有三个桌子哎，
对。
然后三个桌子就我们两个是两个人，我跟徐拉是两个人，其他都是一个人来吃。欸，现在这个社会到底怎么啦？
没有，然后重点是因为琳达的后面坐了一个看起来非常年轻的女生，她年轻到我就是不断的想看她，因为我们的那个价位吃也要个一个人就要700多块。
对，
但她因为真的看起来太年轻了，就是我怀疑她国高中生。
可是不得不说，其实我那时候没有看他的长相，但是我瞥了一眼他的穿着，我以为他就是一个很自闭的上班族。欸，
哪有啊，一看就是学生啊。
可我就跟你讲说我没看他脸啊。
哦，你没看到他脸。
对，我就看穿，纯看穿着，我真的就觉得，欸，他就是可能是在办公室不会有人找他团购的那种上班族。
你还帮人家设定情境干嘛？没有，重点是那个女生呢，她就是，好，反正我们之后发现她真的是一个妹妹。好，那个女生她就是一直用手机去拍她桌上的那块蛋糕，然后呢品尝甜点的时候是非常有情感的，就是非常带有情感的去吃它。它每一个动作其实都很适合拍广告，你知道吗？
真的吗？
真的。因为我实在，因为它就住在我，
因为我背对它。
对，因为你背对它，它就住在我的正眼前，所以我就会瞄到它。它就是享受这个甜点的下午茶的时候，会让我想到那个就是孤独美食家那种日剧节目之类的。
哦，
然后我就觉得，哇，他好适合拍戏哦，因为他实在是太有太多丰富情感，就溢于言表了。
这样就可以做演员？
也不是，就是他这个人内心戏很多。然后后来那个那个老板就是出来的时候，他不是我们在聊天，然后他就会每一道甜点都问我们说，你们喜欢今天的味道吗？然后会讲解今天甜点的内容，介绍。然后我就听，不小心听到那个女生，然后他就是甜点师在问他的时候，他就说，我跟你们说这东西真的是太好吃了，这样就是给他一个很棒的 feedback。
嗯，
然后我就当下觉得，就是我真的很想知道他到底几岁，因为他看起来真的太学生。然后后来我们不是回去之后就是会稍微就是 take 那家店嘛。
对，
然后刚好我有那间店的 Instagram， 然后就刚好点开的时候，刚好那个女生她有发，就是她有 take 她发动态，我就立马点进去。你猜她几岁？
16岁。
是没那么小了，他大概17、18岁，
所以是高中生。
17、18岁的高中生会一个人来吃甜点哦、喔，
这是很难想象。因为其实你知道
干嘛、啊？我们
18岁哦，大概就翘课吧。
等一下，他高中哦、喔，他还没大学哦、喔，他还没有毕业到大学的那一
個，那就是在课堂上睡觉啊。
所以你假日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会相约去一个咖啡厅，然后吃大餐哦、喔，好像也会有，但是
高中不会啊，
会一个人吃吗？
不会啊，
我们太屁了，现在年轻人都超早熟，这样。
我觉得是社群经营改变一个。改变整个社会耶，然后开始渗入。你知道现在小朋友都不看电视耶，都在看 YouTube 耶。然后而且你知道，其实就是在那个小朋友的，就是反正那个妹妹旁边的那一桌的女生，她也是一个人去吃，但是她年龄就稍微大一点，然后她也是一个人去吃，然后一道甜点她可以拍个大概50张照片吧，我真的不夸张欸。
对，你知道从头到尾认真聊天的人就是我们，
而且我们还聊到哭，
对，我们还边聊哭，我们才是那个认真来体验就是要聊天的人
啊。
我们是来聚会、
啊、我跟你讲，我们也有拍照，我们也有就是想要拍美美的这样，然后我当天也是穿的美美的，但我就觉得就是我们不是在 enjoy 这个时光吗？怎么会就是拿来当摄影棚呢？
对，我们觉得我们那天有一种就是走错棚的感觉，就是应该除了我们是路人之外，他们两个才是真正的就是摄影师或是
而且
你知道主角。
对，而且你知道，我甚至觉得他们两个根本就是厂商，不是，根本就是那个店家请来的业配，对对对对对对，你不觉得吗？然后只有我们两个在那边就是畅聊，然后聊聊聊聊，还聊到就是觉得很哀伤还是什么的。
你知道我，你这样我想到一件事，我昨天，没关系，我昨天我在学校发一篇文，就是我去南港去的玉回咖啡厅吃饭、嗯，然后我们那边的桌子他们都是一个人，就他有隔板隔好，然后上面有附那个插座，所以在那边很适合办公或读书。然后 好不其然，我左边真的坐了一个女生，然后她真的是从拿到，她点了草莓蛋糕，然后再点了饭团，然后跟饮料、嗯、她从拿到然后到她真的吃大概过半个小时，她一直在拍照，就她超忙的，你知道吗？就是我眼光没办法没有正眼看她，但我真的看到她起身，然后就是先侧拍，然后再俯瞰的拍，然后再拍大门，再拍就是整个那个环境各种介绍。然后你知道我本人身为一个网络经营者，然后我只拍一张照片就这样发了，我好羞耻哦！我就重点是我写说我有吃炒面面包，然后我还没有拍炒面面包，因为太好吃，我吃完了。
天哪，
超不敬业！
真的，人家搞不好就是在私底下还有接业配，我跟你讲。
对，然后没有回到我们那天一起吃饭的甜点店。重点是那个18岁妹妹，你知道她在干嘛吗？她在发文，就是她一个人的美食的 Instagram。然后那个 Instagram 好像就也有个，就是几百几千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哇，18岁的时候我们在干嘛？我们没有，那时候根本没有 FB 的时候啊，FB 还没有在进入我们的生活的时候。
对啊。
的我们就是没有去想过说
在生活
要去经营自己的社群，对，我们就单纯的在过生活。可是你知道时光好快哦，就是过了十几年后，然后现在的新生代他们已经在念书的时候，然后就在投入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那时候还是有网志这种东西啊，难道你没有写无名吗？
有啊，可是我们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最红的时候是我们大家很喜欢拍自己的自拍，然后那时候 Sony 的手机就很红啊，
对，
就是 Sony 的镜头画素很高，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就是侧拍自己的脸，然后一定要就是仰角拍啊，
就是不是仰角，是要上往、哦、由
上
往下，
对啊，就
是
往
上，
然后眼睛看起来就超大，很像吉娃
娃。天
哪，
我们完全透露年龄呢，
管他的，反正我们听众应该年纪也没有到很小吧。不是，我们前面讲那么多严肃问大家要不要创业的话题什么的，你觉得你就是他们会想听吗？他们应该不是有想听这趴吧、
啊？对对对，所以其实
什么结婚什么的，
我觉得那个就是懂社群经营这件事情，真的是会觉得天哪不得了了。就是连一个就是不是很多之前很多很新闻，就是有些新闻会写说，就是国小不知道几年级的妹妹就会开始自己拍 YouTube， 然后开自己的频道，然后分享自己的穿搭、欸，哎，然后我就觉得。凭什么啊？
你干嘛生气呀、啊？
不是啊，就是他要 嗯，重点是他要够多资源呢、欸，他还要就是平常有在买新衣服啊，才能去搭来搭去的、
欸。哦，我懂你意思，这点我也
很、
啊、很
纳闷
呢。沟通哎，就是现在小孩怎么那么有钱
啊？对呀、啊，
不是我不会骂脏话。我十八岁的时候哪有钱去花700块吃一顿下午茶跟蛋糕啊？而且重点是那时候有钱赚吗、
啊？
高中的时候有在打工吗？大学才会吧。
真的，而且高中就是在念书啊，你考大学你哪有时间在那边跟人家，
就觉得哇，现在小孩的零用钱真的很多耶，然后还可以就是发文吃到就是一间一间咖啡厅每一个美食都可以写，到底要多有钱，你都还没出社会工作耶，
真的耶。
而
且你，
我觉得我们是活得特辛苦。
而且我觉得社群经营它是需要先付出的，它不是就是你可能一投入就有资源或资金之类这种东西，甚至连我们自己现在在经营的 podcast 可能都还就是还没有那个利润，然后都是自己靠热情去经营的。但这些小朋友可以这样子，我也是觉得他们时间也是蛮多的啦，因为他们有寒暑假，我们没有。
我觉得可能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时代的变迁之外，也许比我们更年轻一辈的父母可能更有钱去，因为既然都愿意生了，所以他一定有那个余裕去照顾他们的小孩嘛。对，当然不能说全部的父母都是这样，但也许我们最近可能也看到很多的 Instagram 啊或什么，那我知道的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新生代，比如说现在大学生啊，或者是在高中生快接近大学生这个年纪，他们是会愿意去打工，有一些啦，他们会去打工，然后赚钱，可能去戴牙套，你知道，就有点微整、
哦、
自己的牙齿，
自己先调整自己的，
对，让自己变漂亮啊。就是我觉得他们会比我们那个年代更早熟一点，就是会去
啊，
就是存钱去让自己变漂亮。我都不敢说他们现在存钱会去整形，我好害怕哦。
不会啊，就是有些真的会去做一些矫正啊，不见得是整形，但是就是基本的矫正可能都会有，就比如说化妆啊或什么之类的、嗯、或者是调整自己的什么之类的。
我大概12月的时候吧，那时候圣诞节，然后我收到一个厂商的邀请信，那简单来说他们算是行销公司，然后他们是专门锁定一群学校，就是他们是以学校为单位、嗯，锁定学校里面的微网红、嗯、可以这么说，但他们会叫他风云人物，也就是说、嗯、他们会希望说我们这些厂商提供产品，然后给这个行销公司他会用他的人脉或是他的一些行销的策略，然后去找到这些各校园的风云人物，然后他们会有筛选机制哦，就是你们真的要在学校很红很受欢迎、
嗯、
然后你们才能进入他们的名单、
嗯、
所以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懂得怎么样去吸引厂商，吸引就是客户去做一个业配，然后他们就会去想办法让自己的贴文或是他们的动态的互动率很高，或是很多人按赞、嗯、他们会去想办法、嗯、对，像有的人就会去做美食啊旅游啊或什么的，然后想办法去让身边的同学羡慕他们，然后呢他们被选出来之后还会有淘汰机制，就是他们也会有一些数据去绑定他们，然后呢厂商给他们的产品去做就是曝光或者是去团购之后，这些人他们就有点像团购组，学校的团购组，这些小网红他们就会去用他们的魅力去让学生去买这些产品，你知道这已经变成一种社会风气耶，现在从学校都这样，而且就是他还有分北部中部南部，然后北部几所学校是一个价钱这样，但是赚的是行销公司啦，其实可能那些风云人物赚到的是一些名气，不一定赚得到是钱，这个我就没有很清楚，但我被这个机制吓到你知道吗，就是已经深入校园里面了，就是校园里面的人都已经知道是我长大也许当 KOL 比较有机会，或是我去当一个影响别人的网红是比较有机会的。
嗯，真的耶，我觉得好不可思议哦，就是真的跟我们以前小时候的那个年代所接触的东西完全不一样，而且
嗯，
就是你会知道说就是他们就像你刚刚讲的那种经营模式，就会觉得说就是其实有些大人也是蛮聪明的，知道要就是往下，然后而且重点是这一些消费客群其实他们算是有经济能力的哦， 他们是可以买到买这些东西的，然后他们是有能力去支付这样的钱去买这样的东西的，甚至就是有一些可能他们自己就是因为现在的意识就是怎么讲，社群意识很重，就他们会觉得说，就是第一个你可能成为一个有名气的网红，就是第一个你有人气，然后你可能人脉就会广，然后再就是你很容易获得称赞，自我满足成就感这种东西，就是在现在的社会风气就是非常的兴盛，
而且他们现在 也很懂得用评价去发声。
对，
就是比如说我还蛮常滑 Discord 的，因为我想要知道现在大家年轻人在讨论什么话题。
嗯，
然后可能我们这些已经毕业在工作的人，我们怎么样可以去跟年轻人去做沟通。那可能他们在表达这件事情上的时候，其实他们就会去写说，嗯，我今天去了一家餐厅吃饭，比如说 A 学生他去学校一间餐厅吃饭，然后那间餐厅是连锁店非常有名，那他可能就说我去那间餐厅吃饭，然后服务员给我的感受很差，因为我跟他讲了我想要什么样的盘子，结果盘子上来的时候可能有点小小的就是菜汁喷出来啊等等，他就觉得说，欸，你今天是一间标榜连锁餐厅是服务为品质的一间餐厅，那你怎么会就是有这样的
犯这种错误，
对，犯这种错误，然后他就也没有跟当下跟服务人员讲，他反而就直接去留一星的评价给店家，然后他就在发底卡说，是我的问题吗？我觉得这家店的服务真的很差，然后把整篇的来龙去脉写完。我看完的感觉是会觉得，其实他们现在很懂得用评价，然后去
操作，
换取别人的尊重或者是注意，可是也有可能他们没有去做到当面的沟通。但是他们很容易用网络的方式去取得他要的就是尊重，
就是一种键盘手的概念。而且我觉得有些人他可能我不知道目的是什么，因为其实目的有很多种，有些人就是真心分享，他想要获得一些公信力，那他可能可以就是看比较远，他的未来在经营这些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大家觉得哦，这个人讲话有公信力有力道，那可能就会有获得一些，就是如果加上自己人气高的话，可能就会获得一些邀约或者是一些商机之类的。但有些人就是为了批评而批评，那这个批评呢，他也不见得是一定要得到什么，但是他就是一个爽，就是他觉得他当下的情绪就是不好，我管他这一家店或者是这一个事件是原本投入这件事情的人到底有多努力或者是怎么样，但我就是当下不愉快了，所以我就是批判，我就是批评之类的。就是现在好像也要走这种就是这种风格，就像比如说我之前也是在 Discord 看一个就是那个塔罗牌老师，然后他就是很他想要利用 Discord， 就看得出来他是想要用 Discord 去创造人气。那他自己其实可能我就是自己去研究之后就觉得他应该是算得蛮准的，因为他的评价都不错。但是某一天开始呢，他就开始觉得说，因为他就开始在 Discord 里面串红了嘛，那可能就会很多人去问他什么之类的，那他就会利用这样子的东西去创造自己的评价跟流量。然后好哦，可是他可能遇到很多很多人，但有些人不是太礼貌，比如说问他的时候可能就是比较觉得说，哦，你怎么那么贵啊什么之类的，就可能比较不礼貌，因为他服务
或是丢那个钱钱的符号，
对对之类的。可是你知道吗，他后来就是怎么讲，他自己也那个塔罗老师也非常有个性哦，他就是直接回说什么就是没礼貌的人不要找我算或什么，现他就直接公布那个人的账号，然后说这个人非常没有礼貌。就是现在的那个，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塔罗牌老师其实也是年轻人，他也不是年纪大的那种，就是30岁以上那种人，不是。然后就会发现说，其实大家很善于用这种舆论去
公审的方式，
对，去互相批判，不管是算塔罗牌的人，还是就是被算塔罗牌的人，就是不管是业主还是消费者，他们都在互相在打架，你懂吗？但是好像这样子才能知道说，就是还才能创造一些话题，然后跟讨论度，然后他们才他这个塔罗老 塔罗牌老师，我觉得他虽然骂了客人，可是呢他相对也获得一些名声。所以我在观察这一个塔罗牌老师的那个 IG， 他也是就是因为伊卡这样子 的话题性，跟他跟客人间吵来吵去，他就可以这样子大概一个礼拜内就可以多增加好几百个追踪人、欸、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力量真的是很不容小觑，而且会觉得说哎、欸，这些账号到底哪来的、啊、我就想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嗯、就是这样也可以，就是有一点没办法，就是说服自己说就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现在的生活中，然后跟这个影响力其实也很不太一样，然后跟我们好像什么事情都要摊在阳光下，就像比如说你看现在最近的社会新闻都是，就是不管不要讲疫情，好，疫情本来就是会需要去揭发的事情，可是像一些八卦、啊、或者一些就是比较个人的事情 的事件新闻就越来越多，而且大家越来越无聊要去讨论一些事情，然后我觉得新闻媒体其实也很容很擅长去煽动这样子的话题，比如说你不觉得最近的就是也不说最近，可能就是这一两年的新闻，他在发 FB 社群的时候他都会写说某资深女星怎样怎样，然后大家就会好奇说哎、欸，他只是发文字而已哦，他连图都不做了，他就只有发文字而已，然后你就觉得说哎、欸，到底是哪个资深女星，然后才会去他的留言里面点开那个连结。所以其实社群跟新闻的这些话题其实已经影响到很多人，然后甚至是他的年龄一直在下降，那不管是 IG 的客群还是 FB 现在已经老就是已经老化了，老年老化了，然后
真的
对，然后现在变成说使用 IG 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然后大家就是这样互相追踪来追踪去的之类的，然后也可以利用IG 去做很多不同的拍照啊，然后晒什么啊，让别人羡慕什么啊或者之类的，展示自己的才华、啊、之类的，就是 这件事情已经变得很普及了，然后甚至是可能你没有别人都会觉得你很奇怪，你怎么会没有之类的，就是已经很深入了。所以就是那个妹妹我们遇到那个吃甜点18岁妹妹，就是我们在看她 IG 的时候，虽然第一眼开始就觉得她才18岁耶，然后她拍照拍成这样子，然后跟她现场穿着，因为你知道她现场穿着是防风外套，就是那种
就是上
迪卡侬
会穿的外套，
迪卡侬那种
外套，
对对对，就是可能你露营会穿的那种防风外套，你知道吗？可是他 IG 里面的照片，就是他是穿的很女生的，比如说洋装啊。
哎、欸，你看的好仔细哦，
真的啦，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很喜欢观察别人，就是其实你不会知道说，比如说你在台北火车站遇到了一个穿那个叫什么羽绒背心的一个人。你不知道他其实平常他穿羽绒背心是因为他上班他就是朴素，可是他只要下班或者是他放假的时候，哇，他可能穿着跟讲话的态度完全会不一样。就是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特色，只是你不知道。那有些人就是善于把自己的特色外显，比如说他很会穿搭，比如说他很会造型之类的，但是有些人可能他就是觉得说我平常就是一个正常人，我就穿正常的衣服，然后但是我重要时刻你要我展现，我可以在社群上展现我所有的魅力或者是个人特色。我就觉得就是有时候也会想说哎、欸，我到底要当哪一种人啊，就是我要每天都化好妆去上班的那一种，还是说我要素颜去上班，然后我休假的时候就是一个大浓妆的妹妹之类的，
就是要活在好像每天都活在媒体镜头下的感觉。
对啊，
明明
我在别人的眼光里，
明明我们在好几十年前就不需要这么的，就是
汲汲营营
追求一些外表。可是可能近年来，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版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话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就是账号，
对，
所以我就觉得那些东西都变得好像对他来说尤其特别的重要， 然后哎、欸，其实我怕我们这一集讲出来的话让人家会觉得就是哈，你现在假设是年轻人听到他就会觉得说什么意思，你现在是在说我们怎样吗之类的。
其实没有， 我只是在讲，我们只是在讲一个社会变化，然后
就是变化太大了。
对，变化太大了，而且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刚好是跨过这个世代、嗯、就是从
社群，我们是第一批看到 FB 开心农场的那群人。
对对，什么快乐水族箱
我们是从快心农场然后被骗进去建账号的、啊、
对，因为我们的年代的第一个社群可能是即时通，然后
雅虎家族，
对，雅虎家族这种社群，然后演变成无名，然后再就是我们真的有跨世代。对，我们真的，我觉得我们真的跨时代，因为像我爸妈、嗯、他们根本那年代根本没有什么社群啊，也没有这样子的发展变化、啊、顶多就是比如说哦有电脑了，然后电脑越变越小台这样子，或荧幕越变越薄、嗯、他们也就这样子的变化而已。
手机在做事。
对对对，那手机就是变成万能的东西，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可是我们现在真的是一个怎么讲，不只是商品在进化，而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个人的个人社群社交经营的变化、嗯、越来越就是进化，然后不管是说就是不已经不是只有硬体了，连软体都有一个这样子的阶层变化，而且速度是非常快的。
欸，我想到一件事，我觉得这一集我们最想要讨论的地方不只是这十几年来我们跟下一个世代的差异，
对，
我觉得让我最担心的事情是，我现在只想到一个词，就是美化、嗯、就是我们十几年前的我们对于美化这件事情，我们可能是靠化妆，
对，
或者是我们是靠一些谈吐其他的方式，可是我觉得现在的人想要美化的方式可能是滤镜，或者是一个好看的风景，一个照片，一个版位，一个账号，去美化了很多生活中的东西。我觉得那个会让我觉得很不真实、欸、
超不真实、
就是、不，我觉得它起码要有一个真实性，就是它要有限度，就是你可以有限度的去讲这件事情，但是不能过分的美化它。像我觉得最近很有感，就是我们之前都有看啊，就艾米丽在巴黎第一季嘛，
对，
然后她第二季出来之后就是有一个 YouTube 在讨论说巴黎人的生活真的是这样子吗，然后巴黎人就说我们的生活根本不是这样，
根本不
是
啊，
就是没有人会戴贝雷帽，然后也没有人每天会穿成这样子去上班，而且 Emily 应该算是非常算是属于已经是上流阶层的精致生活才会有这样的体现，
就是金字塔顶端的那个人，
对，他并不代表一般人、嗯、然后他们就说他所遇到的那些帅哥或者他生活中每天都要吃的这些东西都不是真的。
嗯，
对，那我觉得他因为是一部剧嘛，就是你可以说哦他就不一定要真的要有真实性啊，可是我们刚刚讲说过度美化这件事是会不会担心是真的有一群人，也许是年轻人，真的是比我们小很多人，他真以为巴黎是这样子，他搞不好会有就是长达五年或是十年的时间，他会想我长大我就要去这样的巴黎，你懂我意思吗？他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别人的人生憧憬，可是就因为你过分美化他，所以我就会觉得如果
真的去到巴黎也想说啊这是哪里，
对，就如果你们都一直不就是不去揭露这些真实性，然后一直去过分美化很多事情的时候、嗯、会导致有一群人他汲汲营营想要去追求这件事情，可是其实他并不是这么的真实，我觉得那是让我觉得很担心的事，就好像他们现在看到大家都追这件事情，我大家都在投入这件事情，好像这件事情就应该很好很美好、
嗯、
就像可能 YouTuber 他有时候有些人会去晒说比如说最近尾牙嘛年终他就会晒说、嗯、哦我拿我的我给我的 YouTuber 说我给我的员工年终奖金多少多少钱啊，或者是我送他一台车啊，或者是我买名牌要
给他，就是每个员工都是名牌啊之类的，
对，那你这样会让人家想到什么，会让人家觉得说哦所以好像当 YouTuber 的员工会比去外面上班过得好，或也许我经营当 YouTuber 我可以获得这些钱，因为他赚得很快，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你知道没有被 没有被看到真实性，因为它是被剪过的东西。
对啊，
然后你会过度美化这些 YouTuber 的就是东西，他们其实很努力的，
就殊不知他们其实非常非常努力的，就是他们其实是很累的。因为你要想他们要去想这些影片的话题，然后出片率要非常快，才能就是让这个热度，话题的热度一直保持着。他不是你随便拍拍几张照片，然后或者是摆个几个姿势就可以去就是成就这一件事情，而且他还要长期经营。他如果
就很常容易被断章取义，
对啊，
不觉得
不是说什么经营两三年就结束这种事情。如果你想要靠这个为生的话，对，
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但是我会觉得，也许社群媒体真的有它的魅力在。可是，如果他真的要变成一个下一个年轻世代去追求或向往的方向
职业，
我觉得大家真的要能够有一些教育性质的东西，也就是让大家知道说他真的辛苦的地方在哪里，不然我会觉得有一群人他会往前往那个坑跳，你知道吗？然后完全没有去看到他需要去努力的地方。
但我觉得也没有绝对的不好啦，但是我们要记得去看这些真实面。我觉得很好的是，就是以正向的思考方式来讲说，因为现在这样子的蓬勃发展，其实社会资源非常多，然后有很多事情其实很容易被揭露，很多真实性的事情其实
很
容易，对资讯很透明，很容易扩散。所以其实很幸福的是，就是我们可以得到非常多资源跟资讯这件事情。但是呢，你有没有要善用这些资源跟资讯去做一些比较正向正能量的事情，或者是比较真实的事情的话，我觉得那是最好的运用，而不是就是让自己，因为有时候社群你看到那些美美的照片跟你获得那些赞，其实有时候那只是一个虚荣心，当然那可能是你自信心的来源，但是我觉得啦，就是不要太过度去沉迷，就是让自己觉得让自己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面，不要像泡沫一样就是瞬间或者是慢慢的就是没有这个东西。对，就是
我觉得
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觉得同侪啊，互相影响，其实都多少难免会去在意别人的感受嘛，
一定会。
也许你在大学，你刚毕业等等的，一定会有很多要去想要让别人就是被看到的地方，想要被别人看到。
对，
那我觉得，我觉得我们也都经历过那段时间，就是想要被别人看到的那段时间。当然不是说现在就没有，只是我们现在会更知道说有一些东西是
用什么方法，
有一些东西是会让人生病的。比如说你过度追求这个角度要很漂亮，你过度追求我要多瘦才可以，所以我用很激进的减肥方法，或者是我因为真的太不喜欢我这一个脸，我去做了一些改造或整形，就是很多的过度去矫正，我觉得会让人生病，你知道吗？因为你永远都会有更新、更潮流、更流行的东西持续进行。对，那我会觉得担心的就是，就是我们刚刚有说，我们这个时代是很幸运的，但我们这个时代也是很容易有压力的，因为我们要接受很多很多的资讯量，然后去消化，然后要把适合自己的留下来，不适合自己的丢掉，光这件事情就很容易让人生病，更何况是你懂得去留评价给别人，别人也会去留评价给你，这是互相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人的压力，就是下一个时代压力应该比我们更大，比我们那个时候年代的更大，因为接触资讯量太多了，你会不知道你自己要何去何从。所以觉得这一集如果听到跟我们年纪一样的，如果身边有很多是你知道小妹妹刚毕业或是年轻人，真的可以跟他好好聊聊他们在想什么。我觉得也许他们很需要就是聊一聊，或者是跟不同年龄不同阶段的人去做朋友，我觉得蛮好的，就可以知道不同阶段的人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对，而且其实这样子的社群环境就是也让大家有 就是不是只有局限于这些年轻的妹妹有这样子的可能，就是展现自己的可能。任何你在每一个人生中每一个时期的人，你其实都有展现自己或是表现自己的机会，就是只是要看你怎么去表现。我觉得除了负面的，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些问题之外，就是正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那也是借由，就是我觉得回归于根本，就是这些社群没有不好，跟大家分享生活没有不好，批判生活、评论生活也没有不好，但是就是还是偶尔要放下这些社群，去看一些真实的东西，去跟真实的朋友相处。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就是真心的，就是是真的。对，不会有别的半点虚假。就是你就算跟朋友在一起，但是你们用滤镜拍照，我觉得那都是快乐的。是吧？
你看我们多真实啊，你把帽巾放在头上什么意思？
没有，因为我怕收音有问题。
我就刚才一个人在染头发，现在你在把毛巾放头上，我越看觉得越好笑。
你不要在那边揭发我。
很真实啊。
好啦，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谢谢，拜
拜。